领地的原住民社区的成员们说，他们的人民和自己的文化以及国家之间的联系已经岌岌可危，因为原住民儿童现在继续被放在非原住民的看管机构当中。现在在爱丽丝泉，皇家委员会正在对北领地的儿童保护和羁留中心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住民儿童被迫从他们的家中被带走的比率的相关证据。根据法律，把原住民儿童安置在他们的有血亲的家庭或是更广大的原住民社区必须是高于其他的选择。但是北领地收容所儿童保护官员 Christine Strinko 承认，他所在的部门并没有把原住民和他们的血亲看护者安置在一起作为首要的选择。一位祖父，他的一个孙儿被带去其他的看护中心。他说，他的孙儿失去了他的在文化上的身份，因为当他七岁的时候，他就被带走了。他向委员会说明，现在男孩已经18岁了，很难让他去了解一种他已经完全陌生的文化。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只会讲英语，所以我们只能跟他讲英语。我只好把他交给我的孙儿女们。我的其他孙儿女们，他们大概是10岁、8岁和7岁，还有17、8岁的孙儿，他们以前经常一起玩，用原住民的语言交谈。我现在只好把他交给那些孩子们，这样他们可以教他怎么样讲话。我必须告诉他们，把他带去到处转转，告诉他你们在玩什么游戏。他一点都不信任其他的人，所以我只好把他交给我的孙儿女们。 Arundu 的老者 Margaret Kamara Turner 告诉问讯会的成员，原住民儿童由其他社区当中的成员养大，不一定只是他们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他认为亲戚对原住民儿童的照顾应该更加认真地被对待，也就是说，当在安置脆弱的原住民青年儿童的时候，应该更多地把他们放到有血亲关系的社区当中去。特纳女士说，一旦一个人离开了他自己所在的社区，想让他们重新融入非常困难。他学习的过程事实上被缩减得很短，他并没有学到那些本应该由他的父母教他的那些东西，所有的这些教学是由其他人或者是非原住民的人教他的，因为他被带走了。这样就很难把一个儿童或者是一个少女、一个少男带回他原来的社区，用那种他原来和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的方式来教他们。
They should have been taught when they were together in their family.
Kumali 是一位老师，他说，很多家庭都不知道他们挚爱的人在何方。
It has happened many times.
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你会觉得很无力，而且很多家庭最后借酒消愁，但是他们还在思念着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被带走了很多很多年，他们还在受苦，直到今天。这是福利部门造成的，福利部门现在还在把孩子们带走，并没有咨询我们，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现在应该是时候我们坐下来一起对话，他们应该来到这里和家庭进行对话，请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待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系统应该了解的。
But that's what the system needs to understand.
皇家委员会将在6月初期结束在爱丽丝泉的听证会，然后前往达尔文举行类似的听证会。